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一样一开始我们先照着台北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要来读历代志下的13章啊，1-12节啊，历代志下13章啊，1-12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来念啊，历代志下13章1节。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洗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啊，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有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为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7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分烛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阿们。好，我们读经到此。感谢主今天安息日的上午跟下午，小弟想要用这个爱城之战的醒思来做题目，我们一起来查考。我们请翻开约书亚记的7章。约书亚记的7章，我们来看6-7节。约书亚记的7章6-7节6节，小弟来念。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7节，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接班人这个约书亚，他在神的面前撕裂他的衣服，在这里悲哀。那么以色列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约书亚要在神的面前悲哀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查考这个爱城之战的醒思。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爱城它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同样的这一章，我们来看第2节。 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这个爱城在哪里？约书亚为什么要过去那边？我们知道神对于以色列民的这个应许呢，是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所以他们从约旦河进去以后，攻打的第一座城市就是耶利哥。那么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打赢了这个以他们的能力不可能打赢的这个耶利哥城。那当然他们要继续攻克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往下一个城市前进，就是往这个爱城那么这个爱城在哪里呢？爱城在这个耶利哥城西边差不多19公里左右，在伯特利东南边差不多3公里。简单来讲，爱城这个点是一个这个交通要道，它是这个兵家这个都想要争取的地方，非常具有战略的意义。所以当约书亚他们攻取了耶利哥城以后，他们下一个要攻取的点就是要把爱城给占领起来，所以他才会先派人呢过去来窥探。那么窥探以后呢，发生什么事？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第四节，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第五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里，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他们做了这个窥探以后，结果呢这个他们就想说跟约书亚回报了我们这一次不用很多人去因为上一次的耶利哥是全员出动，他们这一次想说这个掏脚包想说这个懒惰一点我们只要派2000-3000人上去就可以赢了啦。上一次的这个耶利哥那么强，我们都打破了，这个小小的爱城我们不用派太多的人过去。谁知道他们派3000人过去呢，结果他们这个疲累了，被击败了36个人，重点打输了，然后被击败了36个人。圣经特别记载这个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只是失败一次而已，以色列民那么多，少说也有60万大军，才死了36个人，你干嘛要那么的害怕？我们要知道有些地方是很残酷的。小弟记得以前看那个一个纪录片，那个小弟有空的时候会看有时候有各种的纪录片。有一次这个纪录片就访问到一个在监狱里面被关的人，他可能已经关了这个他的刑期大概是20-30年左右。然后这个访问的人就问他说，你被关了多久？他说，我被关了多久但是我后来又加重刑期了啦。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在这个关到应该是快20年的时候，剩可能1年2年，时间是很短。那这时候监狱有的人就挑衅他，然后他说他就出手把他打重伤了。那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那么傻这个你关那么久，你只剩1-2年你就要出狱了，你为什么不忍一下？这个被关的人就跟他讲，你不知道我们这个监狱是很残酷的，我今天如果不维持我的这个武装，今天他来欺负我，大家看我没有任何的反应，可能我会之后的日子会过得很惨，甚至会活不下去。有一些地方是很残酷的，你只要表现一点点虚弱的样式，众民就起来生吞活剥以色列民过去迦南地不是去观光我们今天有人说去过耶路撒冷，那个通常是观光或者是去那边做生意，可是我们要去想， 以色列民过去人家迦南地，他是要去干嘛？他是要去插旗啊，要去抢人家的地盘。如果是我们，当然我们不混黑道，但是我们看到黑道，你如果要去抢人家的地盘，有的就会被人家掳走，整个被打断四肢，说你来，你敢来我这边插旗啊，我就给你好看。以色列民也是一样啊，他们今天过去，他们打赢了第一个大臣，当然别人不知道他们的深浅，可能不太敢动手。可是如果别人知道你的底细以后啊，你也不过如此，因为你是侵略者。如果今天假设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来到台湾，他占领了一个小小的地方，你看这个以政府来讲，是不是想方设法要把他们赶出去？你现在很强，我不敢动你，可是等你弱了一点，我绝对是聚集我所有力量把你赶出去。以色列民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这么紧张的时刻。其实在全世界有一些国家都是一样，他的四面是包围着这个列强，他只要有一些虚弱，众人就是想要把他给毁灭殆尽。所以约书亚他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们面对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就想说完蛋了，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别人就知道我们以色列民是不太会打仗，第一次打别人害怕，他们过约旦河有神迹，打完耶利哥城以后，别人想说哇，他们如有神助，现在第二次小小的城你们都打不过，那这些人会不会想要把你们赶出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当约书亚在神的面前悲哀以后，约书亚就讲，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第九节，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所以这就是约书亚的担心啊。今天约书亚过去，以色列民过去迦南地，他们叫做侵略者，不是观光，不是投资客。今天你到某个国家，你如果是这个过去那个撒钱的，那个国家很欢迎你，那个投资很多钱，哇，大家欢迎，还这个举行欢迎仪式。可是你今天过去，你是要抢人家的财产，你要占领人家的地方，你要杀人家的家人，怎么可能有人会欢迎你？你只要一点点虚弱，别人就一定把你拼了，跟你拼了。所以这个约书亚呢，才会在因为第一次失败，虽然只有死了36个人，想说是小小的数目，但重点是那一个失败，别人就知道啊，你这么小小的人，你都小小的城哦，你都打不过，你就完蛋了。所以，这个约书亚主要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悲哀。可是我们会想啊，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迦南地又是神应许给他们要得到的地，为什么他们今天爱城啊的战役呢会失败？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爱城之战啊，我们来省思，为什么以色列民攻取爱城的时候会失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第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失去了警醒的心。我们讲，前一次的成功不代表你下一次就一定成功。前一次他们是多么的风光呢？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6章。约书亚记我们这里可以做个记号，约书亚记第6章，我们来看20节。当初啊，他们在攻克耶利哥的时候是非常的风光无限。好，20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我们再来看27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我们在这里看到，当初他们攻克耶利哥的时候，你能够想象那种激动吗？大吹角声，神使耶利哥城倒塌，众民都冲上去赢了，然后结果怎么样？约书亚的名声在那个地方是大大的显扬，众民都知道约书亚这个人啊。有时候我们现在全世界呢，这个网际网络更加发达，有的人莫名其妙就爆红了，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个人很厉害。可是我们讲，前一次的成功不代表你下一次就会成功。 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七章以后，马上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读的第七章五到六节，他上一秒上一次还在开开心心哦，名声传扬遍地，下一秒下一次他就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啊。就好像如果今天哦，你要投资，你很看好某一间公司，它年营业额100亿、哦、有10倍的成长，哇，你看到这个财务报表说稳了，以后、哦、它一定是很稳的公司，你就把你的钱哦梭哈 all in， 结果隔一个月它宣布倒闭，你说哈哈，怎么会这样？它不是一个这么有前景的公司吗？它不是体质那么稳定的公司吗？为什么它倒了？你永远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讲哦，前一次的成功不代表你下一次就一定会成功，有时候风光得意的时候，下一刻却是凄惨落魄的开始。不是只有以色列民是这样，我们来看啊，这里做个记号，我们来看啊，列王记上的18章，列王记上的18章啊，38节啊，这里也记载了一个很风光的人 啊，他叫做以利亚哈。列王记上的18章38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哦、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40节，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在那边杀了他们。哦、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大战了这个我们说巴利加亚瑟拉有850个假先知，在这一刻他是非常的风光，可是我们说在下一刻很有可能就是你落魄的开始。所以这个19章的3节呢，后来这个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就派人来呛虾了，结果我们看到以利亚3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上一刻他是有勇气大战850个假先知，神的能力大大的彰显，下一刻他就害怕的要死，跑到这个罗藤处下去那边求死。所以我们说从圣经里面看到，你前一次的成功不代表你下一次就一定会成功，我们人的每一步都要步步谨慎，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句话叫做乐极怎么样，乐极生悲。当你有的人这个庆功宴哇开得很开心，结果回去然后就出车祸了，下一秒就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是太不警醒了。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我们看回来这个约书亚记的7章，约书亚记的7章第3节，好，我们看到他们在窥探爱城的时候啊，3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哦，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哦。”他们其实有做探查的动作，只是哦，他们探查以后觉得说啊，透懂啊，稳当了啦，不用太多人过去。2000-3000人就好，为什么？他们说因为那里的人很少。请问那里人少有多少？我们来看8章25节，爱城里面有多少人？8章25节，好，当日撒庇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他们说爱城的人很少，那有多少？圣经记载连男带女总共有12000人。我们可能我们都没有这个真正出去打仗过，如果你要攻城的话，你到底需要多少的人？刚好我们这个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战争的经验，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面讲，你如果今天要围城呢，它有一个公式啊，他说十则围之，然后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意思啊，简单来讲就是你今天如果有10倍的兵力那你才考虑去给人家围城，你如果只有5倍的功力的兵力 那你就去攻击别人啊，这个是一个他说衡量的点啊，因为你要确定你的战争是稳妥的啊。所以在孙子的经验里面呢，要围攻一座城，你至少你要有十倍的兵力才稳。那请问爱城里面有多少人？12000人，12000乘以10，大家数学很好，哎，那要120000人嘛？请问他们派了多少人？我们说你派3000人，那也差几倍？差了40倍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真的是太大意了啦。他们第一次打赢就觉得说哇，自己好像很厉害，其实那是神带他们打赢的。他们第二次打仗12000人，他们以前是谁啊？他们以前是做奴隶的，他们又不是专业的战士，你今天还要来攻城，人家有地形之变，地形之力，你今天还派那么少人去打，所以我们讲啊，他真的是失去了这个警醒的心。所以我们啊，这个从圣经里面看到，真的有时候在我们越得意越顺利的时候越要警醒。主耶稣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示范，我们来看啊，路加福音的第5章，路加福音的第5章，我们来看15节。路加福音的第5章15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16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常常在他做工越有果效的时候，他不是选择在那边办庆功宴，他不是选择在那边大肆庆祝，他选择的是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也就是告诉我们，越成功的时候越要警醒。有一些人顺风顺水，话嘴也跟当，开始奇怪怎么最近那么顺利，你却不知道你失去了警醒的心，下一秒下一次的功你可能就非常的凄惨。所以小弟记得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有跟一些前辈师长来实习，有的传道就会告诉我们，我们早期的前辈他们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圣功以后，虽然有好的果效，但是他们会结束以后，他们会特别的跪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为什么小弟刚听就觉得这个为什么还要特别的做这个动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圣功的完成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很好。小弟有时候觉得这个有时候一件圣功的完成有太多，真的有太多的因素，但是有一些人他很容易会做简单的归因，他有时候会说这个是圣功是因为我做得很好，因为我很努力才这样。殊不知其实你是做的最糟糕的那个人。那你说为什么这个圣功会成功？因为有其他的人在帮助，因为有神特别的意思，所以这个结果是好的，不代表你本身的这个你的行为是好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旧约的律法里面，这个拿细耳人他们最后还愿的时候，他们甚至要献一个这个赎罪的这个赎愆祭，就是一种警惕啦，你也不一定是做得很好。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17章。路加福音的17章第9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17章第9节第9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10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所做完一切的功以后你不要好像有人说你今天你的唱诗很感动，你的怎么样怎么样很有功效，这时候我们更加要警惕，这个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看见自己的有限性，不要过度膨胀，好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能，你下一步你就真的变无能，因为你不懂得去依靠神。所以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 做完了一切的事情，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一应份做的，就是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神的功劳，我们能做的只是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说爱城之战的醒思，为什么上一刻打赢耶利哥的以色列民下一刻就失败？第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失去了警醒的心。那再来我们讲爱城之战的醒思，除了他们打输是因为失去警醒的心以外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圣洁。好，我们看回来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一节，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节，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在这里神特别告诉约书亚，你们为什么今天会失败，除了刚刚我们看到他们不警醒外，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们是不圣洁的。所以呢神特别跟约书亚讲，有人做了这件事情，十二节就说在仇敌面前会站立不住。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完成神的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应该要心正守洁，不然的话我们在仇敌的面前也会站立不住。并不是只有约书亚他们站立不住，我们来看另一个也是跟神很近的人，但是因为他的行为让他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记下，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十节，这里记载了这个大卫了。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们再来看这个十四节，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工人如果做错事情，我们知道大卫他抢了人家的老婆，又教唆杀人，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所以呢神说你让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大卫在神的仇敌在魔鬼的面前就站立不住了。所以圣经呢常常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在做神的工，你要怎么样完成神的工？你要是一个圣洁的人。刚刚在约书亚记里面神也跟约书亚他讲，你们如果不除掉这些罪，我就不与你们同在。所以在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呢，也有人被控告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旧约的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三章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大祭司被魔鬼给控告，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书亚。那么这个约书亚他是大祭司，所以呢他代表他个人，也代表全体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做神的工，如果你表现的普通工，表现的不好，魔鬼其实都会这个向神控告，你的那个某某的信徒，你那个某某的专职工人表现的那么差，你都不动手处理一下，还让他一直在教会里面，还让他怎么样。我们其实做工我们是会被控告的。所以呢后来这个神就来鼓励，也在这告诫这个约书亚了，这个大祭司。我们来看第六节， 第三章的第六节，好，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里，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站立的人中间就是使者，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遵守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我们才可以来管理，来做神的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做事，你不要只有看他的才能，你也要看他的圣洁。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工，你不只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技能上要要求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圣洁都要这个在神的面前要懂得分别，不然你工虽然是这样的做，但是魔鬼也会控告你。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以色列民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大卫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大祭司约书亚如果他不圣洁，在仇敌的面前也站立不住。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自我的省察，我前面的成功不代表下一次就会成功，如果中间呢我太过放纵，做了一些不应该的事情，我下一次神就没有要帮我，那我就会站立不住。好，所以我们讲第二个原因，除了他们是这个不警醒以外，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们不圣洁。好，那么最后一个原因，他们为什么会在爱城之战上面失败呢？因为他们受到了牵连。我们看回来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十七节，在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其实神就有警告他们了。约书亚记第六章的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在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讲了，你们要非常的谨慎，你们不要乱拿东西，这个耶利哥城的东西不能拿，要把他们毁灭，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杀尽，不该拿的不能拿，不然你会牵连到其他的人。所以真的后来有人拿了，就连累了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这个闽南语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拍楼垒个拍安垒某，有没有听过这个拍楼垒个，就是那个他们有时候乐队在进行那个锣啦，在乱那个拍锣垒个，你如果这个敲锣的时候你乱敲，你会影响到那个打鼓的。我们有乐队就知道，你如果它是一个锣的声音很大，你这边蹦蹦蹦蹦蹦蹦，你应该是要蹦蹦蹦，你这边蹦蹦蹦蹦蹦蹦，你这个敲鼓的人就不知道怎么敲。所以拍锣垒个，你这个鼓乱锣乱敲，你就影响到这个鼓打鼓的人。所以下一句呢，拍安垒某，你的先生如果乱搞就会连累到这个太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家庭真的是一句雨龙一句雨笋啊。这个先生有时候你看他表现得很好，哇，他周边的人他家人都也是得到荣耀，可是其实不只是先生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有时候那个家长如果孩子考到好的学校，做的行为很好，别人提到你孩子你就很受到肯定，对对对，这是我家的孩子。如果你家的孩子做了比较不好的事情，人家说这个是你的孩子吗？你可能会觉得对，这个是我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会彼此来影响的。这个不是只有约书亚的时代一样，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传道书就告诉我们这个观念了。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十章，传道书的第十章第一节，传道书的第十章第一节，第一节， 使苍蝇使座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里告诉我们，当有人在座香的时候，哎，这个香本来都很香，结果只要一点点那个细气的呼吸，哎，就让你整个撸来撸潮，变臭了，变质了。哎，我们等一下就要吃饭了，对不对？假设我们中午有人煮了很好吃的这个罗宋汤，哎，我不知道今天煮什么，然后如果今天是煮罗宋汤，结果哎，当你要舀汤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人走过去，呸，哦，呸到一口痰里面，到那个锅子里面。哎，我们等一下不要做这个动作，你不要说，哎，那个传道刚刚有讲，没有，我是说举例啊，请问大家敢喝那一口那一锅汤吗？哇，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病菌，你看一锅人家用心熬煮了很久的汤，你一个一口痰，呸。所以我们讲哦，一颗老鼠屎怎么样，你就坏了一锅粥。那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每一个的家庭也是一样，一个成功的人可以使你的家族得到荣耀，同样的道理，一个行为很糟的人也可能会让你的家族受到羞辱。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谨慎。以小弟自己为例，如果我们今天是圣职人员，如果你的表现是符合神的标准，符合圣经的这个规范，那你在教会里面你好好做，你的家人别人可能会还会尊重你，哦，你是某某传道的太太哦，你是某某谁谁谁的谁哦，人家会因为你的先生你的太太特别尊重你。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胡搞瞎搞乱乱搞，每天在不做事情，然后私生活败坏乱做，别人本来人家对你的太太尊重，对你先生尊重，会因为你的关系啊，也你自己也就失去了那个面子。好，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很谨慎，你不要说这是我自己的行为，没有这回事。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跟你身边的人息息相关，甚至真理也是一样。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你说我今天不是圣职人员没关系，没有，每一个人都会影响。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变教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里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其实现在就是耶稣的时代，就是末世。好，有一些人呢，本来是信徒，受到了异端的影响，做了一些邪淫的行为，然后怎么样？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些人做了以后，变教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你今天虽然你不是正直的人，可是你今天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结果怎么样？真理就因为你所做的事情被毁谤了。怎么跳那么快？要吃饭了哟。这个小弟之前去到这个，我们 有某个传道他到这个山上去访问，本来要去传福音，结果在传福音的过程本来要跟这个慕道者来讲说，哇，这个福音很好啊，结果这个慕道朋友就跟他讲，传道，你先去救那个马路上的那一个啊，那个是你们的信徒，我们的信徒醉倒在马路上，在那里发，那个慕道朋友说，传道，你先去救他好不好？他倒在马路上，我们那个传道本来要跟他讲信耶稣很好，怎么突然变阿嘴没办法讲话，说哇，我们这个信徒就倒在那个马路上，成为马路英雄，公卖局的好朋友，对不对？每天醉生梦死啊。你这样就让这个福音没有办法传。我们常常是这样，那个有的村子大家都知道彼此啊。你要过去你是真耶稣教会啊，你们那个谁那个谁在赌博呢？那个谁每天到杂货店去喝酒？你不要说只有这个山上会这样。有一次我们去访问也是一样。小弟之前好像讲过，到了这个家里要去拜访这个信徒，结果在找的时候，那个里长就过来了。请问你们在找谁？我们在找某某人都某某地址。他就在这一家。 拜托一下，你们是谁啊？哦，我们是教会的那个，我是传道了哈。哎，那个牧师，拜托你一下，你跟你们那个信徒讲哦，不要乱丢垃圾，好不好？哎哎，整个里哈都没有乱丢垃圾，就是他那边垃圾乱丢，该倒垃圾都乱丢垃圾。哎，我们多羞愧啊！本来要传扬我们是真耶稣教会，就是很尴尬啊。所以哦，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大家都是彼此有关联的。爱城之战的醒思，我们讲他们为什么在爱城之战上面会失败，因为有人做了不好的意思，拖累掉别人，连累了别人。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爱城之战早上的查考，我们看到三个他们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会输？因为第一个，他们失去了警醒的心；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们不圣洁；第三个原因，因为他们受到了牵累。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懂得不管上一次是怎么样，我们都要时时警醒，不要放纵自己。第二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追求圣洁；最后一个，我们要成为一个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得到荣耀的。当然我们下午要继续来讲，人一次的失败不会永远失败，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失败，从爱城的过程来看。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到这边。